我们上次谈到第以赛亚书十三章，那十三章十四章其实整个一开头十三章的第一节就是说，这是以赛亚得到关于巴比伦的一个默示。这十三章十四章其实是整个有关于巴比伦的。那第十三章比较强调的是针对巴比伦，好像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整个人类的文明。因为我们说过，这边所说的巴比伦固然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可是事实上它所包含的远超过历史上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是巴别塔，是人类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人类的文明。但是当人类像盖巴别塔一样把自己提高到与神要同等，跟神在那里做对抗的时候，那就是整个悲剧的来临。所以巴比伦的毁灭所代表的乃是整个人类文明最后的毁灭。所以从但以理书他看见的那个预象，那个巨大的像，那个金的头，就是巴比伦开始的。那代表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帝国，从巴比伦、波斯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到最后的所谓的两条铁腿，那所代表的是从罗马帝国之后所有人类的文明想要建立的人间的各种的强盛的势力，或者说霸权，但最后被一座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下去，整个像就全部毁灭。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整个用巴比伦所代表的那种人类的，好像盖巴别塔一样，人类的一个东西要来跟神好像来相抗衡的一个东西，最后的毁灭。这是以赛亚书十三章所代表的。因此在启示录最后提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他也是用巴比伦，巴比伦倾倒，巴比伦整个被丢在海里面了等等，他用这个巴比伦。但是这个讲的启示录所说的巴比伦绝对不是历史上过去曾经有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巴比伦。所以因此以赛亚所说的巴比伦的国度是指的所有人类文明所代表的一切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的人类的文明。十四章待会我们会看到的似乎是针对一个人叫做巴比伦王，但是正如十三章的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巴比伦国，这边所说的巴比伦王也不是历史当中任何一位巴比伦的帝王，所指的是甚至更广义来说，不仅仅是政治的领袖巴比伦王什么王什么王，而是代表着所有任何一个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甚至我们不容否认在我们自己当中，我们任何一个至高至大的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巴比伦王，自立为王，自以为可以把自己升到至高。因此十四章所讲的是巴比伦王，也代表着所有至高至大的人对他们所发出的默示，这个默示其中是代表着审判的信息。但在这个沉重的这种审判的信息当中，很特别的是我们刚所读的十四章的头两三节，就看见好像一个应许是对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要连续雅各，要再拣选以色列，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好像第三节说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愁烦恼，并能勉强你做工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哎，在整个黑暗当中忽然间出现了一个亮光。我就想起一个图画，你知道中国人的阴阳哈，阴阳是像个云一样的哈，一个白一个黑的一个波浪，在那个黑黑的代表阴的那个里面有一个白的眼。所以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阴阳不是黑白一切为二的，全黑全白的两个东西。往往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常常就是在一片的黑暗当中，总是给你一线曙光，让你知道在整个的当中是这样。但有时候看来一片光明的一个信息当中有一个黑的眼，就说不要太高兴，以为好日子来了，再也没有痛苦了，神是公义的，因此 有一些人会受审判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光明的信息中给你一点提醒，在黑暗的信息中给你看到一点点光明。因此在十三章十四章这两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夹了两三节，忽然间从巴比伦转向这些以色列人。事实上这边所说的以色列人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少数的那些忠心的残余的渔民，那是忠心为主摆上的渔民，他们是得享这安息的人。因此他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所以让我们在看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时候，甚至包括在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的情况下的时候，不要失去这样一种透视，因为就是不要失去那个 perspective。 否则的话呢，当你看见你的人生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完全没有光明，或者你现在自得意满的时候，你觉得全部是光明的，好像一点阴影都没有，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一些任何想做的事情吗？因此你要有一个 perspective， 你要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透视。所以今天所看的第十四章基本上是前面有一段十三章十四章中间的一个提到说神的选民要蒙保守，那最长的一段是第四节后半到第二十一节，这个就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针对巴比伦王将要面临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结局的一个诗歌，有人称之为哀歌，待会我们会解释一下。其实它不是传统的哀歌的形式，反而是一首智慧诗的一种形态，然后最后是有一个总结。第一段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段，他是首先提到一个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提到巴比伦帝国，待会会提到巴比伦王，但在这个的当中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他用犹大，他用 雅各跟以色列，其实雅各以色列是他们的祖先名字叫雅各，后来被神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雅各以色列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但在这边所指的可能不是雅各那个人，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也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不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再回到故土，都能够得享安息，只有部分的渔民，那些是忠心到底持守信仰到底的那些渔民可以享受这个。但是他强调耶和华要连续雅各要再重新拣选以色列，表示说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向亚伯拉罕开始的 定下了这个约，他对神的神的那种信实，他没有废弃他所立的约，而且是出于他的怜悯，所以以色列的渔民可以回归，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一种历史的巡回观念，就是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了一个时候就会回来的，你不做什么也会回来的。以色列人的回归不是历史上的必然性造成的，是在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之下他们才可以回归，因为历史当中许多的国家一去不复返消失了，整个从历史当中尸骨无存，不是都有这样一个渔民，但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会再拣选你们，我也再连续你们，然后我会让你们回来。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可能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古代的很多的民族到今天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鲜卑族到哪里去了，你找不到鲜卑人，但是我们在华北的人当中恐怕很少人没有鲜卑的血统，只是没有鲜卑人嘛。那古代的很多民族匈奴到哪去了，很多人说匈牙利有可能，但是我想那也是剩下一点点，而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吗？历史当中很多的强权一去不复返，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它一定会存在，会再重新再中兴，但是以色列人是在神的连续以及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之下，他说我要把他们 带回来，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在这里的人，寄居在以色列地的人，这些外族的人要重新与他们联合，紧贴着雅各家，然后是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来的，因为事实上历史上来讲是波斯人让犹太人回归故土的。 然后以色列家要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卑，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压制先前压制他们的。但是当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对号入座。也许今天有些犹太人会认为，因为我们可以掳掠先前掳掠我们的，压制先前欺压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欺压巴勒斯坦人。这圣经不是这样用的。这边所说的这个预言的应验，正如我们说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国跟巴比伦王而已，而是有一个在末世的一个应验的一个真正完全应验的一个终局。因此这边所说的事情，包括他们得到安息、脱离愁苦这一切的事情，即使在以斯拉、尼西米时代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所享受的绝对没有这么多。能够完全脱离愁苦烦恼，然后可以很自由的，甚至可以去掳掠别人，去欺压别人，没有，在历史上没有。耶稣的时代有没有？没有，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今天以色列，现在21世纪的以色列国能做到这点吗？也没有。所以这个所指的是将来的。那为什么外邦的人会紧贴雅各家呢？就是说他们是蒙福的一群人，所以因此正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祝福你的他必定得祝福，咒诅你的他必定受咒诅。所以蒙福的人，所以因此他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成为蒙福的神所拣选的一些百姓，因此外邦人要紧贴着他们，因为靠着他们就沾光了，有点这个意思在内。那他所谓的掳掠那些先前掳掠他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历史的翻转，原来受欺压的现在倒过来，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能够站起来了。那总而言之，第一第二节是提到神应许他们，因为神没有忘记他们。在以赛亚讲这些先知信息的时候，从国际局势来看，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好消息在前面，敌人重兵可以说就在你眼前的时候，有什么好消息？只要不打仗就算好消息了，更不要说别的。所以那时候是完全乌压压一片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点亮光，看见神没有忘记他们，而正在欺压他们或者将要成为他们灭亡的一个强权，就是巴比伦。在当时巴比伦刚刚崛起，还没有真正成为犹太人最主要的敌手，但是在100多年之后，那个是犹大国灭亡，就灭亡在巴比伦手上。在这个当中，先知以赛亚透过圣灵的感动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一个透视，可是也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国还存在，巴比伦国还没兴起，还没有被掳呢，就已经讲到回归了，是远超过当时历史的现实，已经讲到将来你们会回归的。到那天来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已经话先说在前面。那当然14章最后他就提到说神怎么样思想，24节，万军耶和华启示说，我怎么思想就必定怎么成就，我怎么定义必照样成立。这一切犹太人国家的灭亡、被掳，还有包括他的回归，都在神的旨意之内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历史的现实犹太人都还没有经历过，国家还没灭亡，还没有被掳，更不要说回归，但是神已经把他的计划让以色列人知道。然后后面3到4节前半就开始提到说，就是后面这首长的这首诗歌的一个前言，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工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会提这首诗歌。但是事实上他提到说，你什么时候会提这首诗歌呢？是你得享安息的时候，你已经脱离愁苦烦恼的时候。什么时候是那个时候？当然不是以赛亚那个时候，那时候的百姓还在愁苦之中，那个东西是往往可能他们已经回到了，他们已经被掳了，少数的渔民回归了，然后 在整个神的带领之下，他们重建了第二个圣殿。然后可能有一段太平的时期，然后巴比伦帝国已经烟消云没云灭的时候，回顾历史，这首诗歌就变成一个很鲜活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因为回去一看，哇，当年盛极一时的巴比伦王结果如何呢？当他们在读起十四章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从历史的回顾来看练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的感受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以赛亚讲的时候是远在这个之前一两百年前就先讲，你们那时候会提一首诗歌像这样。所以因此当犹太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已经就像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已经回过了，我们是倒回头看2500年前的巴比伦，我们很容易明白在说什么。可是以赛亚讲的时候，公元前700年，是巴比伦兴起之前100多年啊。但是他说，你们到那一天，你们会做一首诗歌来提到巴比伦王。那那个时候，所以我说先知是有先见之明，事情没有发生，在神的启示光照之下，他已经先看见了。我们呢，我们不是先知，我们没有先见之明，但是我们可以有属灵的眼光，透过先知的启示回头看历史。所以读历史是很有趣的，可是读历史也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到，就是同样历史的事实在解释上看法上却可以南辕北辙。而基督徒怎么看历史，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好像他的痕迹他的手，你从这点来看历史就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理解。那这首诗歌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到那个时候他说你会提这首诗歌论到巴比伦王。然后第四节后半到21节是整个是这首的诗歌，那很多圣经注释书说这首是一首哀歌，因为的确对巴比伦王来讲是一个哀歌，就是说他一切的荣耀归于无有，这是一种哀歌。可是从整个的内容格式方面来讲呢，也有圣经学者说它比较像是一首智慧诗歌，而不像是一首典型的哀歌。哀歌是什么？哀歌就是呜呼哀哉的哀歌嘛。那通常是那种哀歌的时候是在形容他多么悲惨可怜啊等等，为这个人哀哭的哀歌。但这个哀歌不是那种哀歌，相反是有一点讽刺性的。看啊，何等荣耀的巴比伦王，你现在却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那种是一种有点欢喜的心，而不是悲哀的，不是为巴比伦王悲哀，而是有一点点在一种反讽的心情之下来提到我们应该从巴比伦王的结局学到智慧的教训，就变成智慧诗歌，有点这个意思。那整个有分成4段哈，那当然，连我自己虽然读过一点希伯来文，我的希伯来文没有好到可以读原文的。那有些做旧约的学者说，第4节到第21节这首希伯来文诗歌是全本旧约圣经当中最美的一首希伯来文诗歌之一。我不知道怎么欣赏。你要读起希伯来文可能押韵啊或者是怎么对称啊什么东西多美啊。但我们只是说从内容来看它明显的分成4段，也的确它是有个对称。那基本上这四段来讲呢，你看我的副标题就知道了，它是一种它最在希伯来文诗歌最喜欢用的一种叫做交错配列，就是 ABBA， 就是中间两段对称，头尾对称。所以你会注意到第一段到最后一段的标题都是在人间发生了什么事，第二段第三段是指在阴间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它是有一个第一跟第四段是对称，第二跟第三段是对称，因为空间不一样。在人间发生的事情是第一段跟第四段的主题，在阴间那倒是第二段跟第三段的主题。就第一段是提到在人间，在人间巴比伦王最后他的死所代表的所带来的是什么， 反而是带来一种普世的安息。第四节后半段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就是说他这个口气哈，是一种欺压人的终究有一天停手了，强暴的暴力的人终究有一天停了。可是这个停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生命结束了，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不是你说你够了累了，而是神把你的那种暴力强暴的力量，那个规是指的古代做臣子的或者君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规，是用玉做的，那是大官都有带着一个规，那好像代表一个权杖一样。那个恶人的杖通常是权力的杖，所以通常他们不是用杖，就是用规来代表那种君王或者大臣的权力的，权力的。但是这个杖和规被耶和华折断，换了说停了。然后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狂怒中辖制列国的，行逼迫无人阻止的这一个人，你已经被耶和华折断，也就是说死了。死了以后，然后呢，现在全地得享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不但人发声欢呼，甚至松树以巴嫩的香柏树都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所以人欢乐，然后连树木森林都欢乐啊。所以这不是像哀歌，相反的，那个人的死是普世欢腾。当然他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因为一方面来讲，在中东那一带，无论是巴比伦国兴起的时候，波斯国兴起的时候，亚述国强盛的时候，甚至连埃及国强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到黎巴嫩去砍伐那个高耸入云的香柏树，这个是很容易来做皇宫用的。还有呢，很多作战的武器，什么丢石头的那个抛石器啊，什么东西都需要有很粗很大很长的木头，而最好的木头都在黎巴嫩山区香柏树。所以有战争盖宫殿，整个山就砍得秃的，但是终于停了，不打仗了，然后这些强权崩溃了，没有人盖皇宫了，然后呢，连树木都得不安息了。从生态保护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回环保，要回收什么各种废纸啊，就少砍了几棵树，所以你多回收一点，黎巴嫩的香柏树就会多留几棵。所以繁荣往往带来的结果就是连树木都不得安息。那这边呢，人得安息，连树木都得安息，因为这个人死了。所以巴比伦王的死带来的是普世的安息。当然黎巴嫩的香柏树除了是一个从生态环境来说就是树以外，它常常也用黎巴嫩的香柏树来代表着这种各种政治上曾经怎么讲显赫一时的人。在列王记里面曾经提到过，不是士师记里面提到过，当基甸死了以后，然后他其中一个妾所生的一个儿子亚比米勒来造成叛变的时候，然后他就把基甸70个孩子全杀了，只剩一个。然后那个儿子叫约坦，他有一次就站在一个山上，对着群众说了一句话：你们选亚比米勒做王，然后把基甸正式所生的70个孩子都杀了，只剩他一个。然后他就用个比方说，各种的树，对不对？有什么吉利亚等等，但先是提到黎巴嫩的香柏树、无花果树、什么树什么树，他其中就提到黎巴嫩香柏树，因为高耸入云的黎巴嫩香柏树所代表的是代表一种从外形上来看，各方面来看，他能干强漂亮或者什么东西。如果在学校里面有个男孩子被称为黎巴嫩香柏树是什么？ 帅哥嘛。那如果是矮矮的呢？啊，你就叫他叫什么？什么无花果树啊，或者什么树啊，这种之类，矮矮的。所以黎巴嫩香柏树在圣经当中在做比喻的时候，常常是指着某种的，因为它的那种高耸入云，常常是代表着他拥有某些权利等等，但是也常常代表着骄傲的人。所以神有时候要砍伐黎巴嫩香柏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自高自大的人，神要来对付他一样。那当一个巴比伦王兴起的时候，所有的各种的地方性的政治上可能有头有脸的人，可能都在这当中被砍伐。所以这边所谓的香柏树因他欢乐，因为没有人来砍伐我们了，也可能是代表了一种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安息。总而言之，巴比伦王死的时候，人间是欢乐的，没有哀嚎，相反的，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终于他死了，我不知道秦始皇死的时候会不会全地安乐。你去看秦始皇的那个兵马俑的时候，哇！但我在想啊，当你现在留下一个古迹让你看，哇，这么大，而且挖出来的只是整个秦始皇的坟茔当中的可能不到百分之多少而已，全部有多大呀？除了赞叹以外，其实反过来的一种历史上的反讽就是，然后呢，秦始皇死了以后没几年，秦朝就亡了。没了。但是当秦始皇死的时候，有多少人为他哀哭呢？还是多少人为他唱出乐歌呢？巴比伦王死的时候，他用这样的形容，全地欢乐，因为全地得享安息了，然后连树木都会欢乐。然后从第九节开始，镜头就从人间转到阴间。第九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再次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当然如果你看过那个几个电影啊，譬如说那个魔戒，那个电影里面他有时候用一些想象中的那个，所以我常常用电影来想象说，他意思说你到了阴间幽暗的地方的时候，巴比伦王也下到阴间了，所以在阴间的这些王本来还有每个人都有一个宝座的，当然那个宝座绝对不是阴间哪有什么荣耀的宝座，不过至少还有一个位置给你坐就是了。然后巴比伦王一下去，所有坐在宝座上的列王都站起来说，哇，老兄你也来了。哎，可是那不是好地方啊，下面都是难兄难弟，所以难弟迎接难兄来了，老兄连你也会来这儿了，你知道落难了。所以他用这样一个形容说，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世上成为各种首领的，不管是大的王小的王君，或者是什么臣子什么，所有的一切，甚至那个成为列国君王的都来迎接你。但这个迎接也是一种讽刺性的，不是欢迎，而是一种很悲哀的，因为你毕竟也死了，就像我一样。我以为您老兄是死不了的，我是会死的，你永远不会死的，结果你也死了，死了以后一样到同个地方，同个命运，同个下场。所以那时候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讽刺的意味，因为到了阴间。第十节说，他们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变成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在哪里呢？你的琴声在哪里呢？你睡的这个卧铺跟我们一样，我们的卧铺是什么？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蛆，哦，是什么床位啊？哎，我们就睡这种床位的，您跟我们的床位一样，同样的档次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讽刺的意味，他强调就是你也变为软弱与我们一样。所以在阴间的这些王没有再有什么显赫的权势了，没有了，软弱的，而且他们所睡的就好像就是人的朽烂以后有蛆啊有虫啊什么这些东西一样， 这个巴比伦王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这边提到一个字叫阴间，阴间这个字呢，希伯来语叫做 Sheol。 Sheol 这个字呢，我们中文通常翻译成阴间，那希腊文有另外一个 Hades 这个字来翻译。那么到底阴间是什么？通常在旧约中谈到阴间的时候，就是一般而言通常是指的人死了以后灵魂暂时去的一个地方叫阴间。暂时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得永生，不是最后永恒的居所，是个暂时的，那这个叫做阴间。那阴间这个字在这种上下文当中有时候是指中性的，中性的。大卫他犯了淫乱的罪，然后生了一个儿子，那儿子怎么祷告没有用，死了。死了以后大卫的臣子不敢告诉这个大卫这个坏消息，可大卫看他们的脸色在那边悄悄讲话就知道孩子死了，他就问说孩子死了吗？大臣们说是他死了。来想大卫已经几天不吃不喝，这个坏消息来了大卫会怎么样？就没想到大卫一听说孩子死了，他就起来了，本来躺在地上不肯上床不吃不喝，他就起来了，他说去洗澡，洗完澡吃饭了。他的臣子就不懂了，孩子生病没死的时候你不吃不喝不睡，现在孩子死了你起来了洗澡了吃饭了。大卫说了一句话，他不能够回到我这里来，我却要往他那里去。孩子去哪里？阴间。大卫说我也要去那里。所以这个阴间是中性的，就是说阴间不是地狱。那阴间所以在旧约里面给你一个概略的一个了解，说人死了以后灵魂不是停止的。你看这边的描述好像这些已经过去的君王在阴间起来会讲话，哎，嘿老兄你来了，好像这个个体清清楚楚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可以对话。所以在这个描述里面当然这是像一个预言式的哈表达方式哈，你别把它当成一个实际上将来你会到阴间或者 到天堂的时候将来你会哎什么什么，然后如果这样讲下来我自己都会搞迷糊了，就说我会记得什么跟不记得什么。有些东西你会永远希望永远不要记得的，你会不会到将来那一天你都记得了啊。还有呢，我们很多朋友有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都已经他五十岁我才认识他，他十岁的时候我不认识，所以我将来见到他是五岁还是五十岁的他呢？诸此类我不知道。但是个别的这种个体在阴间还有将来到永恒的天堂似乎是存在的，所以灵魂不灭这个是有的。那这边当然巴比伦王他去的地方他当然不是属于信主的，因此他在那个阴间跟他同葬的这些人也都是一些所谓软弱无力，然后是面临将来一个悲惨结局在等候的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用一个想象就是说那你说阴间跟地狱有什么不同？如果从坏的方面来讲的话呢，那就是看守所，阴间是看守所，判刑才到监狱。英文有两个字不一样，那我们中文常常把它混成一团哈。如果你被警察抓了，还没有法官审判定罪以前，你放在一个地方叫做 jail， jail 就是看守所，判刑五年十年的那叫 prison， 那叫做监狱 jail， 不是 prison， 你懂吗？这两个是分开的哈，一个是正式判刑的，一个是暂时拘留的地方。那因此阴间对那些预备要灭亡的人来讲，他有一个阴间，那个阴间是他的拘留所，或者台湾叫看守所，等到定案以后就进监狱了，监狱就是地狱。那现在呢都还在暂时阶段，所以阴间目前是类似于拘留所或看守所，但还不是最后的地狱。但是即使在那里 你那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些什么故事，谁死后死假如在车祸里面死了，然后灵魂跑出去几天以后或者几小时又回来了，然后每个人都看到花园了，好像每个人都进了乐园去了。我是有点不太相信这些所有人所看见，也毕竟那也不是圣经，也不是神的启示。那总而言之，这边所描绘的阴间就是一个将要到地狱前的一个所在，因此在那边是阴间，我们中文的阴间就是一种阴阴惨惨。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还是在阴间，但在这边所谈到的呢是在阴间的另外一面，因为在这阴间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王曾经自认为自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然后这边也是一种反讽的笔法，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何竟被砍倒在地。两个何竟跟第四节后半这首诗歌一开头两个何竟是一样，就是说你本来是这样子的，哪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子的啊？你本来自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结果呢你不是星，你反而是坠落到阴间去了，你这个功败列国的就反而你自己被看到了，就一种反讽的笔法。那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会注意到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五次提到我，是那一位巴比伦王所代表的所有至高至大的人，他心里曾经这样说，我要升在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哇，你就知道那个五个我来凸显这一位巴比伦王所代表的所有的历代的至高至大的人那种自我的心态。我那当然，因为十章十二节提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因此从初期教会以来，就有很多人曾经想把这一段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跟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跟启示录十二章连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指的魔鬼撒旦，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这种解释，说这边所说的早晨之星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是指撒旦啊。其实从宗教改革以后，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后，所有的圣经学者几乎一致的公认，这边所讲的不是撒旦，这边所讲的就是以巴比伦王所代表的所有至高至大的人，而不是撒旦。虽然这些人所表达的那种至高至大的心态就仿佛撒旦一样，但这边所描绘的不是撒旦，撒旦可能是在这些至高至大的人心的后面，在操纵引诱他们，带领他们啊，使他们有撒旦那样的那种至高至大的心，没有错。但这边所指的不是单单是指的撒旦而言，这边是指人，而且不单指巴比伦王，是指所有历代至高至大的人。那所以他连续五次提到我，但是五次提到我，他是步步高升哈，我要升到天上，我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那你知道为什么前面提到晨星呢？晨星就是日落黄昏之后，夜间快开始以前，从地平面上你第一个看到明亮的星，那叫晨星。我不太懂这个星球的这些东西的，他们说晨星从来没有离开地平面过，就是说晨星不会从地面一直上来，晨星就在那里。可是等到所有的星辰开始起来以后啊，晨星就慢慢就没有了。但是晨星呢，在很多星球是等于说它第一个出现的，所以然后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呢，你知道在中东一带哈，那时候不管是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哪里，包括希腊，他们的神话故事当中都会，他们是多神论的，然后神呢他们的生活的地方就在山上， 如果你懂佛教的话，就知道佛教有须弥山。须弥山是什么？众佛所在的地方都在一个山上。那如果你懂希腊的话呢，希腊那个山，众神所在的山就是 Olympia， 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你知道当时是表演给谁看的？给这些神看的。运动比赛他们是观众的，他们也是裁判的，是 Olympic， 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山叫 Olympia。 Olympia 就是希腊众神所在的山，叫 Olympia。 那么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迦南地，就在黎巴嫩跟以色列的边界上有一座山，他们在迦南人的那种包括拜巴利啊各种的神的时候，他们认为巴利就住在那个山上。北方极处，北方极处是从以色列的国土来看，在以色列的最北方，这个北方的极处，不是地球的最北方，是以色列最北方，那个是迦南人认为迦南人的神所在的地方。巴比伦王说，我要把他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众神所在的山上，那表示说在众神当中我是最大的神，有这个意思。还有升到高云之上，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在历代里面有很多这种君王会把自己看为神。古埃及，埃及的法老王都认为自己是神。那么后来的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很多君王都把自己看为神的。所以你到希腊、土耳其这些地方去观光，看古代的很多东西，特别是罗马帝国很多的话呢，会看到很多的神庙，就是以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为名字做神的。所以罗马帝国的君王把自己看作神，那所以巴比伦王把自己看作神，甚至要在众神之上。你可以知道他们的那个心态。但十五节就说，但是你把自己步步高升提到那里的时候，你必坠落到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就是说不是最高，相反的，你是坠到阴间最低的地方，用这个反差。所以前面几节提到说你自己的心好像把自己一直抬得很高，但事实上你却必坠落到阴间，到最深之处。那个坑那个字其实跟阴间是不同的字，但是意思是一样。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最后一段呢，又回到人间。回到人间的时候，他说看见你的，从历史的角度，从人间来看，都要留意看你的结局。因为你曾经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就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这个枝子哈，你知道前面提到耶西的根，耶西的枝子，就一直后裔的意思，好像你这个人跟你以后的后裔家族像是一个可憎的枝子，以至于最后就是你完全你的家族整个都被消失了。所以他意思是说，这一个君王最后死的时候是在乱军之中死的。那通常古代的君王死的时候都有一个盛大的一个葬礼，然后埋葬在一个非常非常堂皇的陵墓里面。所以我说你只要去看过兵马俑，你就可以知道，哇，那种的陵墓范围之大无法想象。那我们到西安的时候也看过几个，包括汉朝的，那汉朝的几个相对规模就小很多了啊，很明显哈。秦朝时候的兵马俑每一个人哈就是人的那么高，所以每个人都比我高，因为大概身高160以下的都不能当兵的。我显然去连当兵的够格都不够格，平均都1.7米到1.8米的。那坑大将挖出来是上万个，那这只是全部把几分之几，所以全部有几万个这种兵马俑，你不知道多少。汉朝的兵马俑是木头刻的，就这么高，就差很多啦，规格差好几等了。用木头的放了几百个，也是陪葬的，可是用木头代替那种泥塑的，那泥塑都是真人这么高的，真的马也是真的马那么大。但是所以汉朝的陵墓就远比这个秦始皇的陵墓就是规模小很多，但是也很大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金字塔呢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哇，一个比一个大。所以他这边形容就是说，列国的君王都自己给阴宅，其实就是陵墓嘛，盖得很堂皇，但是唯独你，巴比伦王，你没有坟墓，你是好像在被杀人当中被埋在那里，你没有君王跟你同葬，因为是所有被杀的人通通堆在一起，你是在乱葬坑当中的一个。用这个来用反讽式的形容，就是说你的结局事实上是连人间的荣耀都归于无有。21节提到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也就是预言了你们最后连你的后裔完完全全归于无有，因为别人怕你们兴起来又重新开始制造一些事情，随后就把你后裔完全毁灭。所以整个来形容就是说，这一个自高自大的巴比伦王最后尸骨无存，然后没有后裔。当然不是历史上每一个君王最后结局都是如此，但是有很多盛极一时的君王就是如此。秦始皇到他的儿子秦二世两下就没有了，那秦始皇还有后裔吗？没听过了，没有。当然秦二世怎么死埋在哪儿我没听说过，反正就是没有。西方国家最有名的是亚历山大，哇，短短的10年从马其顿一直打到印度恒河，盛极一时。死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到10岁的儿子，最后是他的4个将领把国家就分了，他儿子呢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去希腊考古的时候，他们有说哦，这个可能是他儿子埋的地方啊，等等，他太太要保护他的儿子，最后还是没有。所以总而言之，亚历山大有任何的后裔吗？没有了。当然他只是一个代表性，那这个主要来讲不是说哪一个君王，而是说其实那些自高自大自比为神的人最后的结果都是在历史当中归于无有。因此22节是整个13章14章关于巴比伦的这一个，等于说这个宣告，这一个末世的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也给我们看见整个神对历史当中的一个看法。2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很值得注意是22到23节这2节当中3次提到耶和华说，2次是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其实就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表示说2节当中有3次提到耶和华说，表示说这是我说的，好好给我听着，或者说我说这样说的话呢一定会实现的。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话，表示神的对于巴比伦王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那种狂妄自大的人的一个宣判。耶和华说我要除灭他们。那至于巴比伦23节所说的巴比伦，就是前面13章所说的巴比伦城成为一个荒漠没有人烟的地方。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今天巴比伦城在考古学上被挖掘出来了，可是只剩下断垣残壁。那么萨丹胡塞曾经想要把它重建，但是只做了一点点，他被抓了，那他被吊死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要去巴比伦去考古大概也没啥可看，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观光点，但是我看未来的10年20年都不一定，就算是有不过是断垣残壁。24节开始最后的结论是耶和华宣告他在历史中的旨意，以及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就说从13章一直到23、27章 一直提到很多末世，对很多国家，对巴比伦，以后我们会提到对腓力士，对摩押，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对推罗，唯独没有提到当时最强盛的是亚述国，很奇怪的。但是这边的确提到了亚述，二十五节，他没有对亚述国有整个一个末世，但这边提到一个亚述。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提到神在历史当中，耶和华说，我怎么思想必怎样成就，我怎么定义必照样成立，我怎么定的计划我就会照这样执行，而且所有的历史在我的掌控之下，所以整个意思是在这里。然后不但二十四节这样说，其实二六二十七节会提到重复这个字旨意，二十六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的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耶和华所定的旨意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没有人能改变，历史的巨轮是在耶和华手中的。总而言之是这句话。所以巴比伦所代表的不仅是历史中的巴比伦，代表历世历代所有强盛的列国都在神的守卫当中，神使一个国兴起，神使一个国衰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定了义，没有人能废弃，他伸出来的手没有人能够转回，他怎么思想就必怎么成就，他怎么定义必定成立。然后在这个整个当中夹了一节亚述国，他说，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身上将他践踏，将他他所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为什么中间加这么一句？原因，当以赛亚说这些预言的时候，他讲到遥远的将来的巴比伦以及巴比伦以后所有的列国，但是他的听众却活在亚述国的阴影之下。亚述国的军队横扫整个北边以色列国，而且兵临城下，就在犹大国各地。因此你讲到一个遥远的预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听众在想，真的吗？你说的都会应验吗？因此先知以赛亚给他们一个兆头，看着吧，就在你眼前的亚述国，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了，但是我在山上把他践踏，他所家的恶要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要离开他们。你去读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你就知道，这段历史包围了耶路撒冷，眼看耶路撒冷要被攻陷，可就在那个时候，神伸出手来，亚述国军队十八万五千人一夜之间剿灭，立刻退兵。退兵之后，亚述王就被他儿子暗杀。所以他们没有真正攻到耶路撒冷，犹大国没有灭亡，所以他们要加恶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他的重担离开了。他用这一切来形容，就是说神所定的计划和旨意没有人能够改变。你可以看到亚述国遭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知道我说的以后要发生的巴比伦、摩押、腓力士，后面所说的所有的末世都必应验。我现在先给你一个兆头，你看看亚述国会怎么样，你就知道我后面所说的还没有在眼前出现的事情也会应验的。因为耶和华说，我怎么思想就怎么成就，我怎么定义就必定成立，这是耶和华向全地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先知的信息当中常常是近代的现在眼前的历史跟遥远的历史中间交错出现，但是它最主要表达的是那个遥远的历史，不是眼前的。可是眼前的是成为一个兆头，取信于让当时的听众可以相信说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所说的果然都应验。既然是如此，他所说的其他的将来要应验的事情也必然应验。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的信息，同时也建立他的属灵的这种权柄，就是说我所预言的事情都被成立。但是也帮助我们去了解，就是说对当时的以色列最关心的是亚述国怎么样， 但当然以赛亚书前面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有很多讲到亚述国的事情，可是整个以赛亚书亚述国的篇幅远比其他的巴比伦国的历史甚至以后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来讲，整个的篇幅以赛亚书有66章之多，亚述国的事情不是在66章当中的绝大多数，相反只是一小块，更多的经文是提到以后的历史，甚至提到将来这位弥赛亚以及新天新地，一直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去，整个的篇幅是很长的，他的眼界是非常的广阔，但是亚述国成为一个兆头。因此最后当我们想到所谓的至高至大的时候，巴比伦王是代表至高至大的人，也许离我们个人非常遥远，我想我们不是巴比伦王，我想我们大概不至于至高至大吧。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吧，反正我忘记是在什么报纸什么东西看到，有段话很有意思，他就提到很多年以前在抗战时期1940年代，一方面在对日本抗战，那时候国共内战呢暂时停了一阵子，要一致抗日嘛。新闻是这样说，有一群西方国家的记者，大概英国美国的记者去了延安去看着那些共产党在那边的人，回来以后看到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然后跟宋美龄讲他们在延安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们就跟他们说，哎呀，他们非常印象深刻，他觉得这些共产党员在延安刻苦清廉正直很好，话一大堆。然后那个消息这样说，宋美龄听了以后没有反驳，没有什么，她安静了好一阵子，然后回了一句话说，我想在延安的共产党员还没有真正尝过权力的滋味，权力的滋味。那故事到此为止。我想你现在很知道共产党在中国是什么叫权力的滋味，不必最高的哈，连下面一个村的党委书记都知道什么叫权力的滋味。当有权力的滋味的时候，人都会变的。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谦卑，你不会自高自大。等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的本相才真正露出来。你有可夸的，你有可称的东西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考验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起今天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如此，甚至最近疯狂一时的林书豪 Jeremy Lin， 我们会想起他不得志的时候，哇，一夜崛起。可是 Jeremy Lin 的真正考验现在才开始，有名了，众望所归，他到底怎么样，我们为他好好祷告吧，希望他的信仰真正帮助他度过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我们可以怎么样，可是到你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中国历代有多少的英雄豪杰是败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人性，因此至高至大不是只有巴比伦王，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非常求主怜悯光照我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我们所作所为所说的都很可能反映出真正的我们的这个人。所以这是我们值得被提醒的，神在历史中掌权，因此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 等候神，仰望神，按照神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学习顺服，这是真正的属民、愚民、愚圣的民。忠心，忠心的人也代表他愿意忍耐等候神的时刻来到。求主让我们都成为忠心的愚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常常觉得自惭形愧，因为我们常常也是不知不觉的有这种自高自大的心。谁能够知道自己里面隐而未显的罪呢？求主光照我们，也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